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被大赦国际称为人权恶棍的大陆独裁者江泽民，是在中国大陆发起和推动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的罪魁祸首。2002年10月22日至25日，江泽民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法轮功学员在他到达的芝加哥、休斯顿等地举行系列和平抗议活动。下面请看来自各地的报道。
在我身后的是芝加哥downtown的 Ritz Carlton 酒店，江泽民就住在这里。在酒店对面的 Water Tower 公园里面，已经有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云集在这里，打坐练功、和平请愿、抗议江泽民的暴行。
我是从台湾屏东来的法轮功学员，今天到芝加哥来，就是为了要抗议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打压与迫害，在这里表现出我们修真善忍的精神，呼吁世上的人们重视这件事情。我们大老远从台湾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江泽民的迫害不但带给法轮功迫害，其实对世人也蛮大的影响，因为法轮功是一个非常好的功法，由于它的迫害，很多人不敢来学练。
My name is Saxon Irwin, I'm from Akron, Ohio. I think it's more important to basically be out here and to be able to clarify the truth to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And I think that is one of the larger importance of this.
我认为我们来这里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向尽可能多的人讲清真相，特别是向尽可能多的中国人讲清真相，让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好人，也让那个独裁者的追随者知道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和平的。也许这样会使他们被灌满假话的头脑清醒一些，这对他们的未来是有好
处的。I'd say clarifying the truth is real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for all the people, and especially the Chinese people.
我是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的法轮功学员，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呢，一个呢就是说希望就是反映我们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的一些心声，另外一个呢我们希望能够就是说通过这次活动呢帮助在国内就说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制止在中国发生对法轮功就是的这场迫害。
和往常一样，这个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大独裁者没有任何勇气面对和平的法轮功学员。从下飞机到现在，他是见到示威者就躲，见到法轮功学员的黄衣服就绕道走，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法轮功学员向他和平抗议的决心。与江泽民惧怕法轮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芝加哥的警察，这些原本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在亲眼目睹法轮功学员秩序良好完全平和的抗议后马上放松下来，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闲聊。 配有优美的东方音乐的练功打坐式的抗议，可能对他们来讲并不多见。今天在场抗议的团体中，除了法轮功以外，还有其他团体。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占地最大，但是他们平和理性的行为，成为这旗帆招展、呐喊声如潮的抗议海洋中的一道独特风景。抗议活动一直要进行到今晚。与此同时，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也有同样的和平抗议活动。这是放公民记者惠晨芝加哥采访报道。
尽管这几天休斯顿阴雨连绵，无论将士走到哪里，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哪里就会出现身着黄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站在风雨中，打着法轮大法号，停止迫害法轮功，世界需要真善人等中英文字样的横幅。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法轮功学员都怀着同样的一个信念，就是要求生死人们停止对法轮功的伤害，要告诉世人，告诉被谎言欺骗的中国人，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好。
他们主要的办法也是靠欺骗国内的那些不知道真相的群众。如果人们都知道了真相，他们就没办法再继续破坏法轮功。而我们呢，也就是要把真相告诉大家。
真大法真善人是一个很好的功法，法轮大法好。
10月23日晚，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集休斯顿，把江泽民停留的 Intercontinental 酒店围成一个方圆1英里的大圈。继续向他和平抗议。法轮功学们身着黄色衣服，安静地打坐练功。但是在这个祥和的大圈子里，却有一个地方却出现了刺眼的红色。原来是江泽民随身携带的欢迎他自己的欢迎团挤进了法轮功学的队伍。几个月前，江泽民去冰岛访问时也携带了这样的欢迎团。令人奇怪的是，与此同时，法轮功学练功的路边开来了一辆又一辆的大客车，这些车久久不离去，把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面挡得严严实实。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可是后来就突然来了很多车，而且那巴士没有人坐的，他停了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哈，然后呢就上来两三个人，后来我就开始觉得这好像很奇怪，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移到前面一点，但是后来又来了更多的巴士，没办法，前面的空位也没了。确实是很奇怪的现象，那警察也看到，发现确实本来还有3-4个人坐车，后来连干脆一个人都没有了。
Who asked you to come here?
My company.
You sure you are waiting for those people over there?
Yes, ma'am.
Thank you.
他们就是司机的乘客，江泽民的欢迎团成员。显然他们并不急于上车。几十分钟之后，欢迎团的人已经几乎走光了，可是这些他们租来的客车却还停在这里，继续挡着法轮功学员。据警察说，这些客车不应该长时间停留在这里，他们已经威胁到了交通安全。警察并说要调查此事。这是方光明记者休斯顿采访报道。
今天是10月24日，这里是德州伯恩市的德州农机大学。今天江泽民将在这里做一个演讲，在我身后的是800名在雨中抗议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今天是江泽民到访的第三天，也是法轮功学员举行大型和平抗议的第三天。你今天下午几点来的？
大概10点左右。
那你吃午饭了没？
没有。
有了吃饭计划怎么解决？
不饿，根本也无所谓。
你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要来？就是为了收集公告吧。
在法轮功学们队伍的前面是江泽民雇来的欢迎队，也许是因为下雨的缘故，欢迎仪式一切从简。这次他们并没有敲锣打鼓，而是对着这个独裁者来的方向大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雇来的欢迎队的人很经济实惠，来之前就已确认自己的行程、吃饭等事宜已被安排得妥妥当当。
当我们走到大学去的时候，正好那些欢迎的队伍呢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呢，那正好领事馆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拿话筒在对话，然后的话正好我们也正好走到上面去，然后那个领事馆叫他们快快走，说有东西发，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说，哎，还管吃的，他们说没有吃的还凭什么，谁会来啊？
午餐时间，欢迎队的场地空空如也。一个小时以后，人们三五成群的返回，准备进行下一轮安排好的欢迎仪式。与此同时，法轮功学员始终在雨中默默地站立，打着横幅标语，抗议独裁者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暴行。这是方光明记者惠晨德州不谙市采访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10月18日报道，在江泽民访美前夕，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学生学者联谊会转发了一封所谓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合同书。该合同书要求参与欢迎江泽民的中国留学生在以下这句话上签字。这句话是：我们懂得我们有同任何组织联合通过示威方式表达我们的观点和意见的权利，但作为该欢迎团的一员，我们现自愿放弃这些权利。同时，合同还要求签字者保证不参与任何针对江泽民的示威，否则最低赔偿5000美元。显然，该合同的炮制者把民主制度的美国当成了独裁统治的中国大陆。被大赦国际评为人权恶棍的江泽民，近一年来多次出访，每次都遇到国际人权团体、宗教团体的抗议示威，当地使领馆都会动员当地侨社和留学生去欢迎。过往大多是出车费和管饭，今次江泽民来美国首次要求欢迎者签署自动放弃示威和表达意见权利的合同书。2002年的10月是首届加州法轮大法月，为了让社区民众了解中国古老的气功修炼和中国文化传统，法轮功学院在洛杉矶剧场中心举行了加州法轮大法月的庆祝活动。演出中将法轮功学院的修炼历程、中国历代服装特色、武术与音乐充分地展露出来。
首先登场的是中国传统服装秀，节目中借由各朝代的知名人物呈现服装的特点与简要的中国历史，其中包含讨伐暴君的周武王、汉代和藩的王昭君、唐朝知名的美女杨贵妃。此外，清朝的旗袍与中国结婚礼服及传统结婚仪式也以双人演出的方式传达给现场观众。曾经获得中国武术冠军的前山西大学教授李有甫先生则以高水准的劲舞表现获得热烈掌声，展现出英姿勃发的力与美。而由中西方学员共同展示的练功动作，除了传递出祥和宁静的气息，也引起许多在场民众的兴趣。同时，为了声援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演出者更以动人真挚的歌声唱出为你而来、九双鞋等歌曲。节目最后，15名法轮功学员以舞蹈的表现方式演出回归的旅程。他们除了用丰富多元的肢体语言诉说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上亿人身心受益，以及99年开始遭到无端迫害、学员为真理前仆后继的历史记录，也同时介绍了全球人民了解中国政治谎言、认清真相之后声援和习练法轮功的情况。这场将近1个小时的精彩灯语演出，不但让更多人了解到真善忍的重要与中国文化的美好，也为洛杉矶法轮大法月的活动写下了感人的一页。以上新闻是由放光明记者胡佳琪在洛杉矶所做的报道。
圣地亚哥法轮功学院庆祝加州法轮大法月，加州众议员查林·泽特尔到场致辞。下面请看来自圣地亚哥的报道。
2002年10月17日，来自圣地亚哥市和洛杉矶市的法轮功学员同加州各级政府和广大市民一道，在圣地亚哥市会议中心的广场上共同庆祝首届加州法轮大法月。典礼仪式于中午开始，法轮功学员代表致开幕词后，加州众议员查林·泽特女士发言。她说，通过各种渠道， 他了解到了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由于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而有多人被迫害致死，为此他提议全体与会人士同他一道静默一会儿，以向那些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敬意和怀念。德特尔众议员还亲自颁发了加州众议院祝贺加州法轮大法月的决议，然后国会议员苏珊·戴维斯女士的代表和加州众议员杰·拉苏尔的代表也分别致辞，并宣读了褒奖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先生的国会嘉奖令和加州众议院嘉奖证书。最后，十位法轮功学员向大家展示了法轮功功法。这是方光明记者在圣地亚哥的采访报道。
依据由北美法轮功学员和全球营救亲人行动委员会联合发起的营救我们的亲人回家的汽车之旅，近日在北美各地启程，有四个紧急呼吁营救小组分别从多伦多、旧金山、亚特兰大和华盛顿出发，并于10月21日在布什总统农庄所在的市镇维科市会合。下面请看来自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的报道。
2002年10月18日下午1点，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与西雅图、旧金山来的营救我们的亲人回家的西线汽车小组，在洛杉矶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各界帮助营救他们的亲人。来自圣荷西市的傅先生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企业家，他讲述了修炼法轮功的妻子在中国大陆的遭遇。
他是四川省交通厅职工医院的住院部内科医生，现在还在成都市的西线拘留所里边。
你知道他都受到过什么样的？
这个大陆的监狱的情况众所周知，拷打呀，这是家常便饭。
他们有没有说是要关多久？
没有期限，
没有期限，
没有手续，没有任何时间概念，没有任何手续，就一直关在那里。
参加汽车之旅的法轮功学员 Kim 说，营救我们的亲人回家汽车之旅的目的地是德州，在路途中他们将接触当地媒体和政府，让其了解法轮功这一平和的修炼功法，以及许多美国公民的亲人正在中国因为法轮功而遭受迫害的事实。
President Bush, other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media, as well as the President of China, Jiang Zemin, know that this persecution is wrong.
法轮功学还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紧急营救小组将驱车南下，经凤凰城与其他地区的紧急营救小组在10月21日汇合于德州，沿途他们将以自己亲人的经历向社会大众与媒体揭露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消息，又有五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湖北学员罗开军、四川大邑县的廖朝奇、深州市67岁的退休职工刘富琴、黑龙江省华南市华南林业局的职工孙继红。感谢您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